好，我们先来到主面前来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供给我们学习，让我们能够得灵命得到成长。愿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保佑我们啊，打开我们的心啊，能够来更好的理解您的话，使得它成为我们心灵的力量啊，使得我们刚强壮胆，行在正确的路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大家一起来哈，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呢？就是要完全听神的话啊，不要用那个我们属世的这个思想来理解圣经啊，这个要把自己原来的那个东西改过来啊。那么读经有一个属灵的过程啊，这是王牧师写到的，愿你以敬虔的心啊读神的话语，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愿主的道兴旺，主将得救的人加给教会，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真是，我们会有深切的体会，我们只要读经啊，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祝福。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列王记上的7到16章。列王记的主题呢，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以色列和犹大王的历史。那么其中有一部分呢，也是先知，先知的，在这个列王记中的先知的教导，传达神的话语。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比这个要多一点，因为上次我们没讲完。关于所罗门王的一些故事，我们上次只讲了所罗门怎么样在那个政治斗争当中获胜啊，能够那个巩固他的国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列王记的金句。我是挑两句来读啊，《列王记》上的9章4到5节，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里边有哈，遵循我的，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立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这个是神对所罗门的应许啊，所罗门的约，他跟那个对大卫的约呢是不大一样的，但是有一部分一样啊，就是只要你听。神的话，遵守律例典章，那么呢，子孙就不断的会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问题是，所罗门能够做到吗？好，关于下一篇《列王记下》的那个金句呢，我们下一次啊。我们上一次把这个1和2章，就所罗门怎么样去巩固他的国位，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第3章，第3章我们也就3到7、3到6前面这几节呢，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略过啊？很快的来讲，这个第3章讲了几件事情，一个是所罗门，等到他巩固了国位以后呢，他娶了埃及法老王的女儿为妻，实际上他娶了很多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公主，为什么呢？可能这么理解，就是他要想巩固自己的国位呢，他把周边这些的外交要搞好，那么呢，他就去把他们的联亲哈联。和亲的意思，就是把他们的公主给娶来了，啊，可是这里边孕育了一个危险，就是说他娶到了外邦人的妻子以后，他怎么对待他们？啊，这个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哈。好，所罗门呢，到基甸去献祭，他为什么到基甸去献祭呢？本来我们知道那个帐篷应该在示罗，但是后来因为那个约柜被挪走了以后呢，挪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还没到耶路撒冷是吧？啊，大卫已经把他迎到耶路撒冷了，但是那个会幕呢挪到了基甸啊，所以呢，所罗门到基甸去献祭，结果到基甸的那天晚上呢，神向他显现是吧？那么神呢告诉他，你可以求一件事情，好，那么所罗门呢在梦中向神呢就求智慧，那我要来判断我的民啊，来这个公平公义的判断民的话呢，需要智慧。好，那么神说：“你既然需要只求智慧，那么呢，我就给你智慧，而且呢，你没求的我也给你，给你什么呢？给你王国的 国位要稳固啊，给你智慧之外呢，还给你和平啊，给你丰富的荣，丰富的那个繁荣啊，整个这个国家包括你自己啊，都会给你呢变得富强起来啊。那么所罗门王呢，就变成了一个和平王。其实所罗门的意思也就是和平，是吧？那么神还保证，只要你遵守这个神的吩咐命令啊，完全遵行的话呢，可以得到长寿。好，那么所罗门所求的这个智慧，我们知道他是整个这个列王里边最有智慧的一位，他的智慧真是非常的宏大啊。那么所罗门凭着智慧来判断人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两个妓女两个孩子啊，结果呢来祈求这个所罗门王来判断，有一个死了以后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一个。不，我们不来讲这个故事了，好吧？这个故事我们人人都知道，是吧？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故事，一千多年以后，恐怕是两千年以后的，是吧？因为这个是公元前那个九百年，我们中国是在哪里啊？包公那里地，是吧？两千年了，所以实际上这个故事应该是所罗门，源头是所罗门啊。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两个妓女怎么会生孩子呢？是不是在那个以色列那里是不容许有妓女，可他们居然会生孩子，所以整个以色列国道德水准 下滑啊，整个这个老百姓也有问题啊。好，那么第四章呢，列出了这个所罗门王的丰富，神应许这个所罗门王会变得非常丰富。那么呢，所罗门王的行政版图非常大，因为那个时候大卫帮他把那个敌人都赶出去啊，周边都赶出去，也就是把神应许的这个迦南地实际上呢全部都巩固下来了，都变成了所罗王的行政版图。那么所罗门做些进行了改革啊，他设置了官吏制啊，并且呢把这个十二支派这个分治的这个样子呢变成了中央集权，这是所罗门在政治上做的一大改革，使得这个政治变成巩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那么他呢对外这个就会没有力量，整个就会没有力量。可是中央集权也有问题啊，有问题，他设立了很多的官员，因为物质上非常的丰富，结果呢这个官员就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啊。我们会看到这个第四章里面有这个王室的供应啊，非常的那个非常多的那个东西，老百姓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安定，都是坐在这个无花果树下边，坐在这个葡萄树下边，享受他们和平宁静的生活。但是这个里边我们也看到，和平久了，和平到达繁荣到一定的极点了以后，那么人的思想就会变化，这个是我们也要小心的。好，然后这里边还特别讲到智慧上它也是非常的丰富，他的智慧可以说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赶不上啊，我们都赶不上，他远胜万人。他写了3000句的这个箴言，我们以后会读，当没有3000句，我们挑出一些来列在这个圣经里面的非常重要啊，那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传道书，所罗门写的，所罗门还写了1005首的诗歌，这个是非常的丰富啊。疆域非常大，是吧？南到埃及，北到这个约弗拉底河啊，所以这个是神应许的这个地方全都有啊，东边一直到那个亚门人那个地方啊，西边一直到海啊，那么大家都非常的平安，所以所罗门的四境平安，没有战事啊。我们在诗篇里边是不是能够找到所罗门的诗呢？仔细找一下，72首写的是所罗门的诗，是不是呢？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什么呢？那里边有一句话说大卫怎么样怎么样，是吧？那么不一定是所罗门的，我们把它算成所罗门的。诗篇127是所罗门的上行诗，我们会发现有几首上行诗里边，除了大卫2首以外，5首所罗门的啊。那么所罗门一共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可以找到6首，他写了1005首，怎么只找到6首呢？多了算6首。还有那些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猜啊，我们可以猜，他有1000个妃子，说每个女的给他写了一首， 1000多首诗啊，当这个是菜啊，算了。好，那么第五章呢，所罗门就开始预备建殿。所罗门一个最重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建殿。大卫在最后的时候给所罗门给这个建殿准备了铜，非常的铜，非常多的金子银子，是吧？大卫那神不容许他建殿，神说这个建殿这个任务要交给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呢就确确实实来实施啊。那么他要很多的木料，他向推罗王希兰提出要那个镶柏木，那么希兰答应啊，那么两个做好了一个交易啊，交换东西。所罗门提供粮食，希兰王提供啊木料，那个木料呢经过大海啊运过来啊，那么伐木和凿石的工人，结果呢服苦役的有30000人，这个是以色列人，然后有70000扛杠的，80000是到山上去凿石头的，这些苦役呢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啊，都来服苦役，然后有3300还督工监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罗门确实是用了一套非常好的那个制度来管这个这些人。可是我们也会想，用了这么多的劳役，以色列有多大的国家呀？一年到头这样干行吗？行的。为什么呢？他把这些人分成几个班，一个月一班来轮换啊。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还可以的，到时候后来可能就有问题了啊。好，第六章是所罗门王建殿的概况啊，这里边讲到了那个圣殿应该有多少大，是吧？然后呢，具体什么时候开工？我说这里说了一下，以色列人用了第四年啊，所罗门做王的第四年第二月西复月来开工建设。那么呢时间标啊，王牧师说这是一个时间标。那么这个时间标呢有两种说法的，有人算出来的是966年，主前966年，有人算是967年，到底是哪一年呢？奉请各位算一算啊，我算的结果呢应该是967年，不是966年，第四年嘛，对吧？970年我们知道所罗门登基，那么你们可以算一算啊。好，用了7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是7年了来建成，那么应该到哪一年呢？应该是960年啊。这个公元前的主前这个计算要小心，它是由大往小的来排，是吧？所以这个计算要掰着手指算，不是那个算数啊，减四就可以了，970减4966吧。不是，970是一年、二年、三年、四年，算出来是967年啊，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问题啊。好的，那么建殿这个内部我就不来概述了啊，这个是非常的繁杂啊，多大的那个尺寸啊？我们找几个那个图来看啊，这是一个圣殿的模型，小心啊，这只是一个模型，是现代人做的模型，就是最高的那个地方是圣殿啊。然后呢有一个院子，是吧？是那个女人不能进啊，在那个最高的那个里边，就是献祭的人可以进啊。然后外边呢是女人院，这个是女生可以进，就是说以色列人可以进。最外边呢那个大的这里是这些地方呢是外邦人可以进啊，它分那个层次，它分层次。但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圣殿太厉害了。底下全是那个大石头构成的，是吧？非常大的一个圣殿啊，这个是新约时代的那个圣殿啊，这里有写什么地方是可以进，什么地方可以进啊？外邦人院到女生可以进到哪里，男生可以进到哪里啊？哪里是圣殿，哪里是祭坛啊？好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见那个就是圣殿的内部啊，有祭坛，有那个铜海，然后呢，一直到那个圣所。圣所的里边呢有至圣所，至圣所和圣所呢是用幔子隔开的。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是至圣所，通常人看不到啊，但是里边有约柜，有基洛伯啊，两个大基洛伯，然后约柜上还有基洛伯，是吧？然后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这个是艺术加工啊。那么神有一个话，在第六章11到13有那么一句话，耶和华看到这个所罗门建圣殿，他就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循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 那么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又重申一遍大卫之约，不是大卫之约，是所罗门之约啊。哎，我们在这个读这个经这一部分圣经的时候，可以看见这句话是吧？反复出现，为什么呢？太重要了，它对我们来说一样的重要。就是我们如果遵循了神的话，遵行一切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怎么样？得到神的应许啊，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对吧？如果不遵循的话会怎么样？我们以后下面会看到啊，那个神会有非常严厉的惩罚。好，那么所罗门王建完了这个圣殿的外壳以后呢，要建内部，但是呢他转过去呢就去给自己建造王宫。结果呢他建造的王宫呢把它叫黎巴嫩林宫。为什么这样呢？他用了很多这个黎巴嫩来的那个香柏木。黎巴嫩在哪里呢？我们刚才不是说那个推罗王西兰是吧，给他送来了很多木头，那个地方是黎巴嫩啊，是黎巴嫩。那么建了多长时间呢？13年他建成这个黎巴嫩林宫，他比圣殿还要大，圣殿比过去的会幕就大，然后呢黎巴嫩林宫比圣殿呢还大。刚才我们看见圣殿很大很宏伟，黎巴嫩林宫还要大，还要建造廊子，建造宫室，各种这个设施齐全，用了13年，差不多两倍于建圣殿的这个时间。好，然后他还请了这个工匠护栏，这个护栏是个非常能干的工匠，可以制造这个铜的器具啊，然后呢还可以雕花，在这个器具上他做了两个铜柱，然后还做了一个大非常大的铜海，可以装到11000加仑的水，这样的铜海，然后呢还做了10个铜盆，还很多各种各样的器皿。那么黎巴嫩林宫里边都有些什么呢？这个圣经里面有仔细的说哈，有宫室啊，是那个给王后住的宫室，王后太多了是吧，就他建了很多的宫室，还有行政大楼啊，还有武备库，还有银库，还有很多东西啊。王牧师甚至于说他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那个侍卫住的房子是吧，还有保护的那个官员住的 也要有，因为要在里边办公是吧，办公室要做不少。可是做了这么多了以后，耶罗波安五年埃及王四煞攻入耶路撒冷，把这些里面放的那个金银财宝怎么样全都挪走了，非常悲惨啊。他建的那么好的宫殿，结果就拿给别人用。所罗门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建殿，对吧？这个殿确实是建的非常好啊，非常好啊。我们来看看他建殿那个建成的那个大铜柱啊，你看看这个圣所，至圣所，这个大铜海啊，看见这个设施，还有那个是祭坛啊，我们看见这边这个用来烧那个燔祭的那个祭坛。然后这是两根大铜柱啊，一个叫波阿斯，就是他神赐力量啊，一个叫雅金啊，南边的这个柱子啊，那么就叫他建立，也就是神建立啊，底下有基，上面有柱子，然后顶上还有帽顶啊，一共加起来10多公尺啊，非常的高，非常的宏大啊。然后呢，至圣所的尺寸，这个好像我们可以记一记，长20寸。宽20肘啊，20肘，一肘是45公分差不多，或者叫1.5英尺，18英寸，长宽高都是20英寸，也就是一个正方体是吧，正方体20肘，这个是至圣所。那么这已经是很宏伟了哈，那然后外头是围绕着它建出来的，那个尺寸呢就不再去说了哈，它比会幕那个尺寸已经大出多少倍啊，长度大了1倍是吧，实际是4倍，实际应该大出8倍来了是吧。启示录里面有关于那个圣所啊，那是说很大了，4000里长，那就是太大了啊。好，然后建殿建成了以后呢，开始献殿，也就是说要一个宏大的仪式来 庆祝这个圣殿的落成。那么第一件事情把约柜搬进来啊，约柜搬进来，哦，结果神的荣光就出现在这个圣殿里面，使得这个抬约柜的和祭司们都不能够在那里待着，因为太亮，是吧？他们又怕见那个神的面，不能够见神的面啊，见到的就不行了，是吧？没有人能够见神的啊。好，所罗门就在这个时候呢，向会众祝福啊，他说神啊，一步一步的说，神要我们来建这个殿是为了什么，对吧？我们要让神能够在跟我们同在啊。啊，然后呢，所罗门还做祷告。建完殿了以后是为什么来建个圣殿呢？所罗门就说，我们就是要来祷告，要让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就是说这个圣殿是个什么样的殿呢？是祷告的殿。各种各样的人，如果你觉得你犯了什么罪，那你就可以来祷告啊，求神宽恕，求神赐给我们的福气啊，求神赦免，是吧？然后呢，让神带领我们得到胜利。好，完成了以后呢，所罗门还献平安祭。哇，这个平安祭你们看到那个要10000多个女羊，是吧？这个不得了哈，2个7天啊，用了2个7天来完成这个献祭的仪式啊。那么特别在这里边有一个那个祷告，这个祷告就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有一点就是说，实际上所罗门自己知道神并不会住在这个圣殿里，建立一个圣殿并不是让神来住的，因为神天上地下那么大，是吧？那么高的天上，他为什么要来住的这个圣殿里呢？只是为了要和以色列人同在，要来听以色列人的祷告啊，也就是我们要来荣耀神的名，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圣殿。这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是吧？那么我们来看看所罗门的祷告。我这里呢，今天不大有这个很多的时间来把它全部的来看一遍，我们只是看他祷告些什么。22到53这么长的篇幅啊，来讲这个祷告。这个祷告里边实际主要的意思就是一件事情，谁如果觉得你自己有罪，你就来献，来献祭，求神宽恕啊，来祷告。那么他列出7个祈求，我只是稍微列了一下啊。人如果有罪，得罪了灵舍，所谓得罪灵舍就是你犯罪了吗？那么呢，求神，你要如果人你知道你有罪了，你来求神啊，让神能够来公义的来判断啊。人如果你得罪了神，那你有罪，那你来啊，你就来祷告啊。如果你打败仗了，你来祷告；如果天下雨了，有了灾荒了，那你就来祷告啊！甚至于打仗失败被神掳去了，那怎么样？你来祷告啊！你只要来祷告，神就能听见啊，那么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是吧？那么外邦人从远方来也可以来祷告啊。所以呢，7个方面的祷告是对我们看见。对我们今天的人来祷告一样一样的重要。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哪个方面做的不对啊，离开偏离了神的道路，那我们就来祷告。当然了，我们也要敬拜神啊。这个所罗门一开始的这个是先呢是赞美神啊，先祝福啊，先赞美，然后我们再来求神宽恕啊，我们再来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啊。好，这样呢，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最后的一个部分，所罗门的祝福啊，就会知道什么呢？地上的万民都知道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只有他，没有别人啊。所以呢，我们要诚实，向神存诚实的心啊，遵循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也就是从此到尾都应该是保持这个谨守遵行神的道啊，诚实的心来敬拜独一的神。所罗门这样的祷告完了以后，神听到了没有呢？听到了，而且神呢有一个回答。那么这个第9章就是神，第8章是神那个所罗门的祷告，那么第9章呢，神就有应许啊。那么这个神的应许呢，也是分成2个部分啊，哪2个部分呢？一个是正面的回应， 一到九是神的回应，前面二节到五节是神正面的回应。正面的回应就是你的祷告我都听到了，我应允了，我会将你所建的这个殿分别为圣，使得我的名永远才记住。啊，我的眼，也就是神的眼，神的心常常的在这里，你来祷告你都能记住。啊，然后第六到第九啊，给了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看看这个警告是个什么呀？啊，这个非常厉害啊！我们看第七节，就是说前面说，如果你不遵循这个我的吩咐，那你会怎么样？我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的地上剪除，要把整个以色列人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我也舍弃不顾。圣殿建到这么好，我不要。一个殿不过是个房屋而已，如果你心里没有神，全都不要。好，使得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哇，这个事情是不是非常的非常的严重啊？神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严重严厉的警告呢？他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会背离神的道啊，如果你不听啊，强着你的脖子不听话是吧？神会出手教训啊，教训完了还不听，那没办法就会这样。那么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王国南北加起来也不过是300多年是吧？300多年完了以后就真的是被掳啊。好的，那么这里特别讲一下那个所罗门啊，所罗门呢是恩典之子，和平之君啊，和平之君。那么他呢有很多的成就啊，商业，那么呢他做的非常好，对吧？打开了这个海上的通路啊，路上的陆地上的那个商业也非常繁忙啊，跟周边多少的国家简直是对外开放，是吧？到了海上，每三年出去，那个船出去以后带回来很多很多的金。然后国防，他这里写了几个方面，实际是在圣经里面是北东南西国防，怎么样？北东南三个部分，他全部都加强了他的那个防御，并且呢设立了战车。这么厉害的这个所罗门啊，每年得到了多少金子呀？每年他能够从这个贸易里边获得的金子非常非常多。光是西兰那个推罗王西兰就给他那个120塔连德啊，折合成现在我们的公斤4000多公斤。从外贸从海上面得到的更多。多少吨啊，一年有非常非常多，几万吨啊，几十吨起码是这些金，他拿来干什么？圣殿里面有要用是吧？大部分都用在他的那个黎巴嫩林宫王宫里边的。王宫里边做什么呢？打造这个金的那个牌面。哇，真是排场是不得了。吃饭用的那些炊具怎么都是金子的，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个有点这个先知别法，先知在写这个的时候，他在说所罗门做的好吗？不是，不应该是这样。你拿来的那些金子，为什么不拿这个金子去分给老百姓，或者你去再去到外边去做生意，是不是做得更好？你反而把它藏起来，放在你自己的王宫里，这个叫什么事儿？然后还不够。埃及法老的女儿就是这个王妃了是吧，王后，她把她放在那个黎巴嫩林宫里以后不满意，先吵，为什么呢？你不是还要办公的吗？重新在米罗那里再建宫殿。哇，这个是不得了，真不得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事业都在发展啊，铜也发展，军火也发展，弄了很多的战车是吧？从埃及那里买了很多的马，多少个战车？1000多辆那个战车，10000多个兵，是吧？10000多个战车，是吧？可是我们知道，在《申命记》7:15-16、17节，如果我们现在在看的话，你会知道神 当时就预见到这个，有几件事情不能做。王不能有涉猎很多的妃子，这是一。王不能过于奢靡生活上，这是二。第三个是不可以设立那个马，你从埃及那里马你是不可以的，还说了一句不可以再回到埃及去做生意。什么原因啊？神千方百计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是吧，你再回到埃及去，这个是走回头路，神不让。那么我们来看所罗门怎么样呢？把这几条全都犯了。所以在一个繁荣的那个底下，所罗门把那个神给的这个律例典章忘得差不多。当然那个时候的文化事业呢是非常兴盛，因为所罗门喜欢诗篇啊，喜欢箴言，那么呢确实全国上下那个文学是欣欣向荣啊，有点像我们那个唐宋年间那个唐诗宋词是吧，那个是非常厉害啊。然后这个所罗门的王国那个时代确实是非常强。然后所罗门的名声是非常大，周边的那些王都来啊，都来。然后所罗门的财富是非常的多，所罗门的战车马也是非常多。那么我们发现啊，名声这个东西是属实的，不是属灵啊。然后财富侍奉马门，这个是不，这个并没有，并不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是吧？财富对于我们来说，不要去求得太多，车马。也是有危机的啊！我们现在想开好车是吧，也是想开好车，甚至那些有钱人开私人飞机，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已然是非常重要的教训。有钱了别搞这些啊！所以现在那些有钱人只要信基督的都会怎么样，捐，很有钱了吧，大部分的钱都要捐出去啊，用来做善事行善。你看当时那个以色列的边界啊，北边已经到了幼发拉底是吧，然后南边呢到了那个红海的边上啊，西边呢到了这个大海啊，把那个腓力斯人的大部分的地方都占下来了是吧，然后呢西南边呢到了埃及啊，跟埃及那个地方的大通啊，到大通了。实际上有一些地方是埃及王在嫁女儿的时候送回来的，可是所罗门忘记了这个埃及王怎么样，一旦有机会就会打过来啊，就会打过来。我们知道所罗门去世以后五年，这个埃及王就拿打过来啊，不得了。好，我们看到第十章啊，圣经里面专门来讲这个所罗门的财富名声是吧。示巴女王，示巴是哪里呢？有两种说法啊，一个说法是也门，就是阿拉伯半岛最南边有一个示巴王国，慕名来访。有一种说法是埃塞俄比亚啊，那个地方有个示巴女王，她听说了这个所罗门的名声，她就来带着很多的金子来礼物来拜访，结果一看见，哎呦，王宫和这个宫殿不得了，哎呦，她讲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然后呢就把这些金银财宝都给了她，还跟所罗门来讨论，结果所罗门跟她讲天上地下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讲，哇，这个智慧太棒了。说一个小故事，所罗门王和这个示巴女王怎么样呢？谈着谈着谈到床上去。那么这个故事在哪里呢？民间传说，民间传说，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后来成了埃塞俄比亚王。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一直到现在怎么样，都有基督教的。这个非常奇怪吧，埃塞俄比亚那个地方可是非洲啊，那么远的地方，哎，他一直都有基督教啊，有基督教。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直到新约那个时候，有谁到古时那个地方，就是古时那个地方去传道啊。但是所罗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一家的基。好，我们知道这个1400辆战车啊，12000马兵，这个高价买来的，那个圣经上写他买一辆车多少钱，哎妈多少钱啊，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来看所罗门第11章 所罗门的失败，因为宠爱这个外邦的女子，太多的外邦女子了，是吧？然后就偏离神。为什么呢？所罗门到年老的时候啊，被他们诱惑啊，为了要讨好这些人呢，去敬拜他们的神。太多的外邦女子了，有摩押人，有亚门人，有以东人、哈西德人，结果把他们的那些假神亚斯塔洛啊，什么米勒宫啊，什么基莫，这些全都拿来敬拜，还专门为他们造秋坛啊，上秋坛上去拜他们这些假神。所以第四节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们这个十一章的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妃嫔啊，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不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什么叫诚诚实实？就是不专心专意，不专门的去顺服耶和华他的神。他分出心来，三心两意，他也在那里敬拜神，敬拜耶和华，可是又去敬拜那些偶像。然后神告诉他，十一节说，你既行了这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尽管有个约，就不会从所罗门手上把他夺回，但是会从哪里？从他儿子的手上一定要把他夺回啊！这个是一定会的。我们的神是忌邪的，是不是啊？我们敬拜神不要小，非常要小心，我们不要去进红马门，也不要去追求这个财富和属世的这个名誉地位，是吧？更不要去拜假神啊！看见了那些别人拜假神，我们切小心。那我们怎么办？要像大卫一样专心的顺服耶和华。有罪不要紧，你可以犯错，但是你一定要改正啊，一定要求神赦免。那么所罗门最后的背离呢，啊，遭到神的斥责啊，最后神兴起他周边以东人叛乱啊，大马色人利顺兴起，本来那个以东人哈达已经被打得不行了，都逃到埃及去了，又回来了。然后呢，内部兴起了一个耶罗伯安，我们后面会看到耶罗伯安，你们都看到了哈。实际耶罗伯安是谁把他兴起的？是所罗门自己。他看见耶罗伯安有大能啊，办事有殷勤啊，说的很好听，结果就派他去管北方十国啊，北方十个支派啊，十个支派的奴工全归这个耶罗伯安来管，他管的还不错，还很好。这一下麻烦大了。为什么呢？有一个先知啊，就因为所罗门自己敬拜了假神，先知亚西亚是吧，跑到这个耶罗伯安那里撕碎自己的衣服12片，给了他10片，说将来这10片10个支派都归你了，就是他现在管着的这10个支派，北方的10个支派全归他了。2个支派呢归南部。哪2个支派呢？就是犹大还有呢便雅悯，最后只剩下2个支派是归了这个南方了。然后所罗门自己本来神应许他可以怎么样得长寿，结果呢他只活到60岁，在位40年，40年够长了吧？可是他的寿命不长，大卫都经过了征战，受了那么多的苦，都活到70呢。本来他这个和平之王应该活得更长吧？他应该不长寿，1000个妃子他还能长寿吗？然后这个所罗门死了以后立马就分了。为什么给分裂成2个妃呢？所罗门死了以后，就他的儿子罗伯安接位啊，罗伯安到示剑登基嘛，登基要到示剑是吧，我们知道前面几个王都是到示剑去的啊。可是那个北部啊，是建在北方啊，10个支派他们一看，哦，这个所罗门去世了，他们立马把耶罗伯安给请回来。耶罗伯安是10个支派的头是吧，结果呢请回来了以后呢，跟他谈判说，如果你能够使得减少我们的负恶啊，不让我们做那么重的苦工的话呢，那我们就释放你。这是个威胁。为什么呢？如果你还要像所罗门那样子来利用我们，你没这个本事。所罗门有这个本事，为什么？所罗门他是能够公平公义的来判断人是吧，他有智慧啊，他还有这个威望，他的儿子有这个威望吗？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呢请求他 把这个轭放松一点，也不要让我们服那么多牢狱了吧。然后这个罗伯安就去请教他自己身边的这个老人们，老人们告诉他说，现在王如果服侍这民如仆人，也就是说你当王了，你服侍大家，不是大家在服侍你。这个是神的要求，是吧？我们现在当基督徒也是，谁当首，耶稣说的，谁当头，那你就给人家洗脚，你就服侍大家，是吧？也就是当王你要像仆人一样。结果并不听啊，这个罗伯安他自己有一些发小，那些发小怎么都是在那个和平环境里长大啊，都是那个王公贵族，是吧？一些纨绔子弟，结果告诉他，他说颠倒说啊，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那么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来责打你们。哇，这个行吗？这么一搞，北方的十个支派说，那我们算了吧，我们跟你无分了。于是南北分裂啊，北边呢就把耶罗伯安当成了王。然后这个罗伯安一看南北分裂，然后就要想去武力来解决，要把他们征服。这个时候神出手说，你不能行，不能征服。为什么呢？让耶罗伯安来当王，让十个支派北方来跟你分裂，是我的主意，是我做的这个事情，神做的这个事情，你不能打。实际上如果他要去打的话，他能打赢吗？两个支派或十个支派来打，哪个厉害呢？打也打不赢，是吧？结果呢，大家各回各家，不了了之，然后南北分裂。王牧师非常有意思啊，写了这么两篇东西啊，如何建立一个神所不喜悦的国家，这个非常有趣。怎么建立一个神所喜悦的国家，很难，是不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可是建立一个神不喜悦的国家太容易了。我们来看看耶罗伯安是怎么做的。他怕他的老百姓到南方再去敬拜神，到圣殿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耶路撒冷在人家南方，对吧？哎，他想那算了吧，我们都别去了。他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但这北边，一个放在南边，我这里，让老百姓就在那里敬拜，还筑了坛，筑了球坛。500多年以前，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谁呀？当时的那个摩西在山上，是吧？结果摩西的弟弟叫什么？我的记性你们应该知道。结果造了一个金牛，是吧？金牛犊使得老百姓陷在这个罪里。结果500年过去，在变本加厉搞两只金牛犊，其实那个时候神已经处罚过他们，对吧？忘了。然后筑了两次金牛，结果就整个这个国家陷在罪里，因为拜的是假神。耶罗伯安说，我们拜的是耶和华，可是你拜金牛犊，你这个有了个偶像，对吧？然后他还私自去立了一些祭司啊，还私自定了一个节日啊，节期，大家这个时候大家一起来敬拜这个金牛犊，哇，远离了真神啊。结果先知亚西亚预言耶罗伯安会丧子啊，这个在14章里边我们会看到。好，这个时候有一个神人受到了这个神的这个派遣，来告诉耶罗伯安。他到哪里呢？到伯特利的坛上来告诉耶罗伯安，你这样子不行，将来一定会有一天神会兴起一个人，叫谁呢？叫约西亚，他会把这个丘坛上的祭司全部给杀光，因为那些祭司都是他私自立的，对吧？这个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啊，会全部杀光，我们以后会看到啊。哎，可是耶罗伯安生气了，他就是举起一只手来，我们把他杀了。结果呢，一只手哭掉了，是吧？啊，他说呀，求你那个告诉那个神啊，请求耶和华能够赦免我。哎，结果马上又好了，给他一祷告好了。然后他请他去吃饭，那个神人说不行，神告诉我说不能到你家里吃饭啊，我也不能走回头路。他不上当啊，然后他就走了。结果啊，有一个 先知老先知在家里面请他的儿子去叫这个神人叫他回来，那个神人说不行，我不能回来啊，我也不能吃你的东西，因为神告诉我啊，这先知说我也是神的先知，神刚才告诉我了，请你回来。结果他真的回去了，回去跟他一起吃饭，结果怎么样？再出来的时候被狮子吃掉了，那个小毛驴他还在那里，狮子吃掉了。然后这个神先知跑去看他，哎呀不行，把他的尸体拿回来当安葬。他说将来我死了，请儿子也把我葬在一起。他感觉对不起这个神。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写在这里一章呢？告诉我们，哪怕我们是做到了神的代言人啊，把神的指示去传达给了耶罗伯安，对吧？我们一样会犯错。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把圣经读得非常好了，像我这样也能来讲了，小心，这都是神让我们讲的。有一天背离神一样会犯错。背离的哪一点？你看这个也是个先知了，神人了，神告诉他不要到他们那里去吃饭，不要走回头路，他走回去了，他跑到人家家里吃饭，结果被狮子咬死了。所以我们一点错都不要犯，非常难呐。但是我们要坚持要做，要做，要错的话，你要赶快祷告啊，要改过，要认罪。这个老先知呢，就骗人，对吧？他是有那个神的指示吗？并没有的，他就是骗人。结果呢，害人害己。结果这个耶罗伯安的子孙怎么样？一塌糊涂啊，一塌糊涂。三个人是吧？一个辩解神人啊，一个君王啊，惹祸啊。好，我们来看十四章，南北两王的结局啊。结果这个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生病了，他派他的妻子去到亚西亚那里去求啊。结果呢，带的东西很少了，假装着是个普通人，结果。亚西亚眼睛看不见了，老了，刚一进门亚西亚就跟他说，耶罗伯安的妻子，你不要装了，你不要装，我来告诉你，神已经告诉我了你们的结局。结局是什么？耶罗伯安的所有的儿子们子孙都会被人杀掉，杀掉了以后怎么样呢？城里的会被狗吃，在城外的会被那个野兽野鸟吃掉，并且告诉这个耶罗伯安的妻子，你回到这个德萨城里边，你的儿子马上就死。哇，结果真的耶罗伯安的妻子一回去就死了。所以这个先知的讲传到这个神的话是会应验的。为了什么呢？就因为耶罗伯安带领这个整个北方的，他不听神的话，本来要是听了神的话，像大卫一样啊，能够遵行神的道，他可以当王，是吧？因为神允许他们，结果他没有。这里面要讲一下德萨。德萨是个首都，北方的首都，临时的首都啊。但是呢，有很多王在德萨啊，一直到后来按例才会迁都。耶罗伯王做王做了22年，然后谁来接班呢？他的儿子拿达做多少年？做了2年还是3年，是吧？然后南国呢，罗伯安。他也是被盗，为什么呢？他也做假象，做偶像，也做秋坛，我们刚才说的对吧？做了一些秋坛，然后呢，造成这个南北分裂啊，也是违背了这个神啊。那么罗伯安的结局，他倒是能够得到了正常的寿终正寝啊，在位17年，传位给了亚比亚，亚比亚呢是他的儿子。然后我们会看见这个耶罗伯安的那个儿子叫什么亚比亚，也叫亚比亚，是吧？他的儿子早死。哎，我们在这里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说一个人早死好不好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好，早死了好。为什么呢？他后来的儿子全被杀了，杀了以后连尸骨都没地方埋，哎，早死了他得到正气了，是不是？因为什么呢？亚比亚那个人在活着的时候他信神的。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病死，也会早死，我们会很难过吗？ 不用难过。我们是不知道神的心意，但是早死有时候不是坏事啊。我们最近我们的姐妹周其华去世是吧，80多岁，觉得已经也不是早死的话，她得了那个癌症，可是她求告神不要让我痛，胰腺癌很痛的，结果她就真的不痛。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早死就是受罪了就不对，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些人死是神的功，斯提凡死了吧，被人家打死的，这是神的功。雅各死了，神的功。12个门徒，耶稣12个门徒，11个10个是吧，绞死，都是被绞死，也上了十字架啊，还有被砍头的那个保罗是吧，被砍头的。那怎么样，保罗就是说死是好的不得了的事情，没什么不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要学的功课啊。好，亚比央接着做王3年。好，这样我们南北两个王朝兴起啊。南国呢是亚比央做王啊3年。这里特别提到亚比央的母亲叫玛加啊，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可是玛加是个拜假神的人啊。然后南国到亚比央去世了以后，他才做了3年嘛，就亚撒做王。亚撒做王是41年，在位41年。我们看到前面哈，扫罗、大卫和那个所罗门都是40年，他41年是吧？所以他是一个好王。为什么好王呢？他把那些丘坛打掉，把那些假神打掉是吧，所以这个亚撒做了很多事情啊，很多事情。而且亚撒把这个玛加这个太后的后位废除啊，废除了。为什么会把它废除呢？因为那个太后拜假神。哎，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拿大为什么废除啊，是亚撒废除了，是亚撒废除还是拿大废除？亚撒是吧，亚撒废除玛加。哎，为什么是这样呢？我这么想，就亚撒做王的时候啊，亚比央才3年嘛，亚比央的母亲和他的那个亚比央的夫人，应该是亚比央的夫人当太后吧，可是为什么的老太后反而更大？因为他当了3年的王，那个王后还不行是吧，老太后就像有点像慈禧太后似的是吧，她控制着这个王朝。结果呢，亚撒一长大了他废了，他废了。所以亚撒呢反倒是在神眼里面行神做得好，神认为他做的好事啊。结果亚撒当王41年，这个北国怎么样，换了3个朝代6个王。北国是有一个巴沙王，然后呢这个我们来说说好坏哈。哎，我们曾经说过怎么样评价一个王好呢，就是他看他怎么样对待老百姓啊，怎么样对待神是吧，是不是拜假神啊，圣殿圣言圣所是，还有那个圣名是吧，你如何来按照这个神做的。那么亚比央呢行恶啊，他是个坏王啊。为什么呢？拜假神，拜假神，然后跟那个他的父亲一样，甚至做得更甚是吧。可是神呢照样还看顾他，尽管只当了3年，他没有把他那个处罚他是吧，反而要让他的那个儿子亚撒起来接王啊，接位啊。为什么呢？有错也不要紧是吧，因为神对大卫和对所罗门有约在先是吧，一定要延续他的那个位啊。可以纠正，神可以纠正他这个错误对吧，所以亚撒呢又变成一个好王。好，那么亚撒有一件事情，除去了娈童。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叫娈童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了，娈童就是男娼。妓女这个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度里面不被容许的。那为什么有男妓呢？ 侍奉日下，然后亚萨就把南极废掉，他把那个秋坛也废掉，但是废得不彻底，一直要等到他儿子继续再把这个全部废掉。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要小心，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同性恋怎么样被合法化了，是吧？可是在我们教会里基督徒不容许啊，这是不容许。我们这个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了娈童要废除，但是现在这个是外边有同性恋人要是来到我们教会怎么样，如果他们愿意改正，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赦免，我们可以接待，是不是这样的？什么人我们都可以接待，是吧？连强盗杀人的我们都可以接待，耶稣就接待了，对吧？但是基督徒不容许啊，基督徒不要犯这个罪啊。耶稣说的，你心里边想一想都不行，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好，然后这个亚萨把他那个金银器怎么样都放到了圣殿里边，因为所罗门把那个金银器都放在他自己王宫里了，对吧？亚萨说这不行，不能放在王宫，都要放到这个圣殿里去献给神啊。所以亚萨是个好王。那么北国呢，好几个王朝能翻向什么似的，每一个王朝的轮替都是杀。我们看到巴沙是个元帅人，是他们的将领，结果呢就背叛了这个拿达就是耶罗布安的儿子拿达，结果在位两年就被这个巴沙杀了。不光是把他杀了，而且把他的所有的家里面的人全杀了。刚才我们说了先知已经说了，对吧？他的儿子们全都会被杀了，结果巴沙下手把他们全杀了。那么这是不是神的意思呢？是神的意思。那么巴沙犯罪没有呢？巴沙肯定是罪过，凭什么把那个原来的那个王给他孩子们全杀了，儿子们全杀了呢，对吧？而且巴沙呢继续行恶，还拜偶像，他去杀人家只不过是为了他自己要想做王。结果呢有一个先知耶户也告诉他，你将来的孩子怎么样，一样要被杀。好，最后他自己的儿子以拉接位接位了以后怎么样，他自己那个元帅新立就把他的那个王朝全杀了，把他的孩子们全杀了然后那个新立在位几天呢？7天，这个非常非常悲惨，是吧？然后谁来了呢？暗利当时暗利也在正在打仗，一听说这个王朝发生政变，他回来了以后怎么样？这个新立一看不行，打不过怎么办？自杀了，放一把火连王宫，把他自己全烧死了。特别要说一下这个暗利这个王朝在北国里边非常强盛，而且他更改了这个北国的一个重大的政策，就是北国和南国一直征战，这个暗利怎么样？他说我们不打了，北国南国应该要讲和。结果北国南国有了一段时间的和平，这个案例还把这个首都从德萨改到哪里呢？改到撒玛利亚，他买了一块地，从撒玛那个人手上买了一块地，很便宜，结果他修建了一个城叫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到后来就变成非常重要，是不是？耶稣在撒玛利亚怎么样？跟井边跟一个妇女讲话，对吧？向他传道，结果撒玛利亚很多人都皈依了这个耶稣了，对吧？是外邦人啊，耶稣传到外邦人，所以撒玛利亚很重要啊，是暗利建立了撒玛利亚，建设了啊。所以暗利是不是个好王呢？很强大啊，他打了很多地方，结果不是好王。为什么不是好王？他行恶行得更甚，拜假神。所以在神的眼睛里，谁是好王，谁是坏王？你看你是不是遵循神的道那么暗利王朝完了以后呢，后面是亚哈王，也 亚哈王。亚哈王做的怎么样呢？有一件事情，也就是十六章的最后一句，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最后一句，非常有趣。他讲了什么呢？他派了一个人叫希伊勒去重修耶利哥，结果修这个打号地基的时候，他的老大死了。然后等到把耶利哥城修出来要装门的时候，他的最小的幼子又死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当初这个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围城几圈是吧？结果城墙塌了。当时神说了一句什么？谁要是重修耶利哥，死老大；再修死幼子，两个孩子你都得死。结果，神的话在这里应验。哎，我们知道耶利哥现在怎么样？荒废，没有人再去把它重建。现在的以色列国会不会再去重建？不可能的，因为神有咒诅在那里，是吧？耶利哥到现在，考古学家去发掘。这个亚哈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妻子叫什么呢？耶洗别。如果你们读到了后面历代志什么的，你们知道耶洗别是个什么人呢？耶洗别有点像中国的谁啊？比慈禧太后还前面的那个唐朝的那个唐太宗后面的那个叫什么？武则天啊。这个耶洗别很糟糕。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已经超过一点时间了哈。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之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以色列国这样历史啊，使得我们看见遵行神的道，走正路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啊。我们要专心的、诚心诚意的来敬拜神。专门的敬拜神，听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教导放到我们的心里，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神给我们的福。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